恩声称朝鲜军队做好准备对抗韩国。希腊得到新的救助资金，但总理突然辞职。中国货币贬值冲击市场，震撼整个亚洲股市。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8月21号的 VOA 卫视，我是许波。朝鲜半岛紧张关系持续升级，韩国总统朴槿惠访问中国，是否会出席北京阅兵式更为引人关注。我们有来自首尔的连线报道。台湾总统马英九称大陆电影《开罗宣言》出现毛泽东是一个大笑话。与此同时，台湾前总统李登辉最近的一些宠日言论呢，又招致国民党方面的强烈反弹。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为您介绍详情。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首先我们关注头条新闻。朝鲜驻中共大使池在龙星期五在北京代表朝鲜政府向韩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韩国48小时之内停止对朝广播，否则朝鲜将发动军事行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 VOA 卫视记者东方的报道。
朝鲜驻北京大使馆星期五下午罕见地举行了一场紧急记者会，朝鲜大使池在龙向韩国提出了48小时最后通牒，称如果韩国不停止对朝鲜的广播，朝鲜人民军将采取军事行动。此前朝方宣布重启对朝广播，等同宣战。
为此，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20号已发出最后通牒说，如果傀儡国防部在48小时内不停止对朝心理战广播，不全部撤走所有心理战手段，朝鲜人民军将立即实施强有力的军事行动。
池在龙否认在朝韩边境埋雷炮击，并把最近朝韩边境出现的紧张局势归咎于韩国。
傀儡军方以8月4号在前线西部非军事区发生的令人质疑的地雷爆炸事件为借口，在全前线恢复并夜以继日地进行对朝心理战广播，恶毒反动团体散发反朝传单行动已达到再也不可放任的地步。对朝心理战实际上是针对朝鲜的入骨的侵略战争行为。
由于参加这场记者会的记者以外媒为主，没有大批长枪短炮的中国官媒记者，朝鲜的这番宣布向中国施压的意味浓重。池在龙大使没有透露采取这个行动是否事先知会了中国政府。朝鲜大使池在龙没有回答和这场紧急记者会无关的问题，如金正恩是否出席中国的93阅兵。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另一方面，韩国总统朴槿惠星期五表示，他相信韩国军队已经做好全面准备，能够对北方的任何进一步挑衅行为做出迅速回应。朴槿惠是在视察首尔附近的韩国第3野战军司令部时说这番话的。韩国军队星期四向朝鲜发射了数十枚炮弹，首尔称这是对朝鲜炮击韩国一侧的回应。朝鲜曾威胁要攻击韩国在边界进行反朝鲜宣传的高音喇叭，平壤宣称没有向韩国打炮，首尔说这纯属胡言。朝鲜和韩国在边界附近相互炮击，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声称朝鲜军队呢在为前线地区和韩国对抗做准备，朝鲜军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朝鲜官方通讯社说，金正恩是在朝鲜中央军事委员会星期五召开紧急会议之后发表以上谈话的。韩国已经将军备等级提至最高，表明面临即刻危险和攻击，首尔还对进入韩国开城工业园区的人数进行了限制。韩国统一部发言人郑俊熙说，
确保人员安全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的立场是应当把进出开城工业园区的人数降至最低。首先，允许那些可以当天返回首尔的人进去，其次，让那些与企业经营有直接关系的人离开。
星期四，朝鲜炮击韩国西部边境的军事阵地，作为回应，韩国向朝鲜发射了数十枚115毫米炮弹，紧张局势升级，双方都没有报告有人员伤亡。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呼吁朝鲜停止做出威胁地区安全行为的举动。此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朝鲜军方星期四下午两次向韩国发射数发炮弹，韩国随后予以炮弹回击。我们来听听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在例行记者会上怎么说。
我们当然在密切关注局势，我们对朝鲜向韩国境内发射炮弹感到关切。正如我们此前所说的那样，这类的挑衅行为只会加剧紧张局势。美方呼吁平壤避免做出威胁地区和平与安全的言行。另外，美国继续坚定致力于朝鲜半岛的安全以及美韩联盟，我们将继续与韩国紧密协作。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星期五宣布，山西省政协原副主席令政策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中纪委称，令政策严重违反廉洁自律规定，接受贿赂，为亲属谋取利益，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驻守，性质恶劣。中纪委还说，令政策干扰妨碍组织审查。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日前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决定，依法对令政策以涉嫌收贿罪立案侦查，并且采取强制措施。案件侦查工作呢正在进行中。令政策是前全国政协副主席、前中央统战部部长令计划的哥哥。7月20号，中纪委将令计划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指控他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组织纪律和保密纪律。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朝鲜半岛紧张关系持续升级，继日前两国相互炮击之后呢，朝鲜宣布军队进入战时状态，并称目前与韩国呢是处于半交战状态。另一方面呢，韩国总统朴槿惠9月2号到4号访问中国，而对于他是否出席3号的北京大阅兵呢，却讳莫如深。好，下面我们就连线台湾中央社驻首尔记者江远真先生，了解这两个事件发展的最新动向。江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好，我们知道朝韩关系呢，现在已经达到了剑拔弩张的这个紧张程度。那么最新的动向是什么呢？国际社会最关切的是呢，这个事态会不会向最坏的方向发展，导致朝鲜半岛发生战争？江先生，
这样子了，韩国的一些专家他们看法就是说，北韩现在没有这个能力搞所谓的全面战了，就是他要打的也只是个局地性的，就像是在什么 DMZ 的附近了，或者是在这个韩国所谓的北西海五岛啊，像什么延平岛啊、北领岛啊这种地方啊，搞局部性的挑衅，他会这样，可能做这样子了。因为北韩讲在明天就是22号下午5点，北韩时间5点的话，就是像一般韩国南韩的时间就是5点半了。他们会就说必须要叫南韩把在前线上对北韩新疆喊话的这个扩音器全部撤走嘛，不撤的话，他们就开始要采取行动嘛。因为金正恩已经下令叫全军采取了准备战争做这个状态了，他们已经全副武装在前线在等好嘛，现在架势已经摆好这样子。但是一般的看法就是说不会搞全面之战，因为北韩的这个实力就是差，再一个就是说南韩这边还有驻韩美军在这边，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南韩驻韩美军呢已经跟南韩展开了联合行动，现在就对北韩的这个监察这种方式啊提高了一个等级了，就他们叫做 watch condition 了，就是从第四等级啊提升到第三等级了，这样子在监视北韩的一些措施了。所以北韩就是想到也只是大概也就是饭碗里的一 打一个波浪而已了，不是说大到什么程度了，应该是这样子。
好的，那么南北韩紧张局势呢？这个持续升级，让韩国总统朴槿惠的这个北京之行更为引人关注。但是人们实际更关注的呢，是他这次访问中国是否会出席北京举行的这个阅兵式。那么目前韩国方面呢，言语模糊，闪烁其词。当局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最新的说法吗？韩国舆论和媒体怎么看待朴槿惠访问中国的问题？
对于他参加这个三号在北京的这个大阅兵这个事儿，青瓦台发言人他有没有说得很明白，他说到时候再会宣布了。那现在他去是铁定是去了，那因为大阅兵的时候他们认为北韩的军队也会在现场搞阅兵，那南韩的钟子高你要看的话就觉得这个场面是有点尴尬了。最主要是什么呢？白宫美国方面呢也不希望韩国去，但是韩国既然说去了，他也会给美国挽留一个面子了，可能这个阅兵这个事儿可能不会那么积极参与了。因为他去的另外一个目的是什么呢？九月四号在这个上海临时政府的老厅，就是以前的办公大楼啊，重新翻修了。他到那边去参加那个开幕仪式这样子，所以他会去北韩，去这个北京跟见习近平，是可能还跟来搞这个所谓的中韩的这个高峰会谈了。但是对于这个大阅兵的事儿，他可能会有保留，就是为了给美国面子。
好，我们感谢台湾中央社驻韩国记者江远珍先生在首尔接受我们的采访。日本多个主流媒体呢，连日发自北京的报道说，中国一架准备参加9月3号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仪式的军用直升机8月6号下午3点多钟呢，在训练中坠毁于北京郊外的通州区，多名机组人员负伤。报道说，中国当局在事发后向中国军方、传媒和坠机现场的通州张家湾三间房村干部、村民下达了封口令。据多个中国境外媒体报道说，中国国务院新闻办本来计划8月20号举行一场关于阅兵的新闻发布会，但记者都到场等阅兵总指挥介绍阅兵准备情况时，突然宣布新闻发布会取消，也没有给出原因。香港东方日报的东网报道时形容说，不同寻常，此举可能反映出案发后筹备大阅兵的当局内部存在的非正常情况。日本部分舆论质疑中国最近接二连三的案件是否涉及中共的权斗。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台湾连日来呢，继续举行各种活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两岸争夺纪念抗战话语权的这个情况呢愈演愈烈。与此同时呢，台湾前总统李登辉最近的一些言论招致国民党方面的强烈反弹。好，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杨明。杨明你好。
你好，许波。
据报道呢，这个台湾前总统李登辉最近又发表了一些我们说崇尚日本的这样一个言论，招致了国民党方面的强烈反弹。杨明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李登辉的那个日前的投书被认为是右翼的日本的媒体 Voice， 他在这篇文章中呢，他说呢，二战期间呢，台湾人呢身为日本人，为了祖国而战。70年前，台湾与日本是同一个国家。那么既然是同一个国家呢，那么台湾对日抗战呢就不是事实。那么对于李登辉的这个言论呢，台湾总统马英九在昨天晚上出席碧血丹心永续和平纪念抗战胜利和台湾光复70周年的音乐季之前，那么他罕见的接受了媒体的采访。通常呢， 你像总统一般这个出行的话呢，一般不会接受媒体的堵访，在台湾叫堵访，就是说媒体把他堵住，让他评论一些事情。那么马英九呢，就利用这个机会呢，他说呢，李登辉一个做了12年的中华民国的总统，现在还享受着总统的这个礼遇，卸任总统礼遇。那么既然能说出来这样这种出卖台湾、羞辱人民和作践自己的媚日言论，他对此呢表示震惊、痛心和遗憾。他说：“李登辉这样说呢，怎么能够对得起抗日牺牲的先烈先贤以及2000多万牺牲的军民同胞？”他希望李登辉能够收回这些话，而且向国人表示郑重的道歉。许波，
好的。那么台湾各界啊，包括执政党、在野党以及台湾媒体舆论是如何看待这个李登辉的这种言论呢？杨明，
我主要介绍一下这个几位这个总统候选人，他们对此有什么评论？那么代表国民党参选2016年总统后总统的这个洪秀柱，他说呢，李登辉说出这种不堪的言论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他说呢，难怪有人说李登辉被人们说成是日本人言理正难，他呼吁人民站出来口诛笔伐李登辉的不当言论。不过民进党总统候选人呢蔡英文，他说呢，李登辉总统的意见呢其实是他个人的一些个经历，对于历史上发生的一些事情呢他个人的感受和立场。他说台湾的社会其实有很多不同的人，他们也有不同的历史的记忆，对历史有不同的诠释，他呼吁社会要保持一种相互包容的态度。蔡英文他还提到了，他说几百年以来呢，台湾人民呢在命运上的最大悲哀就是没有办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是台湾人民共同一个命运上的悲哀的地方。许波，
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了解到呢，就是两岸台海两岸呢争夺纪念抗战胜利的这个话语权呢愈演愈烈。最近中国81电影制片厂呢拍摄了一部电影叫《开罗宣言》，海报中呢出现了毛泽东的这个巨幅画像。台湾总统马英九呢就评论说，《开罗宣言》这部电影出现毛泽东呢简直就是一个大笑话。那么对此台湾方面还有什么反应？杨明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是马英九在昨天呢参加退伍军人协会举办的这个纪念抗战胜利和台湾光复70周年的时候呢，他对此呢脱稿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呢，这个中国81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开罗宣言》当中出现了毛泽东。我到网上搜了一下，那么有几幅这个《开罗宣言》的海报，其中有一幅呢把毛泽东的位置呢放在正中央啊，然后旁边有斯大林呐、有罗斯福啊等等，然后蒋介石的这个放在了左边的位置。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四位的这个所谓领袖，就是罗斯福、斯大林、毛泽东和有四位是吧？那么但是呢，把用这个毛泽东的像呢，把这个蒋介石换下来。我们都知道，《开罗宣言》当年是蒋介石去签署的啊。这些个历史的照片呢都有很多，所以呢，这个马英九还特别提到了，在抗战期间呢，有268位的国军的将领，也就是将级，这个有少将以上的军官有阵亡了。这个当中只有一位是八路军的一个少将，也就是左权将军啊，八路军的副参谋长。他说，由此可以看出来呢，那当年呢，抗战呢是谁主导了啊？而且马英九呢，在很多场合呢，因为从今年7月份开始就大规模的开始搞这些一个抗战胜利70周年的纪念活动。那么马英九在7月4号他就提到过，他说呢，面对历史呢，真相只有一个，也就是当年主导抗战的是国军啊，抗战胜利是蒋中正委员长领导全国人民拥有奋斗的结果，历史不容任何人的篡改和扭曲。其实台湾今年这个陆陆续续的大概也进行了1个多月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其实 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告诉人们当年抗战的真相，是谁主导了抗战。那么还特别有意思的是说呢，有的媒体报道呢说东方红、太阳升、开罗宣言出了个毛泽东啊，那么以此来这个嘲笑中国方面呢居然扭曲历史，把这个这么重要的一个历史史实然后进行篡改和歪曲。更有网友呢，特别就是一些个网友，他们有在这电脑方面在制作方面很有能力的一些网友，把这个毛泽东像呢又换成了外星人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什么啊，来以此来讽刺和揶揄中国这个八一电影制片厂啊，他们这个篡改历史的这么一种做法。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杨明的连线报道。今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美国之音 VOA 卫视特别制作了一部60分钟的纪录片《穿越1945》，借由二战老兵和烈士遗族的回忆，带大家一起重回战场，寻找历史真相。《穿越1945》纪录片呢，将于9月7号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钟播出，我们敬请期待。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夜里2点多钟，我正在睡觉，一些梆梆梆梆梆 ，Jack， 这后来这个后头还有 Jack surrender， 日本人投降了。
如果以报应得不偿，总结处理于人，则冤冤相报，永不止息。
战场的话我都去过了，都是打得蛮激烈的。
抗战真相的话语权在台湾不再不见，
尤其是看到中国这个抗战这个苦难，他是非常感动。
那个时候我们的外交办得很好，中间主要几个人物包括蒋夫人。
The destruction of homes and the terrible slaughters being carried outShe
articulated a very powerful rationale for the alliance and for U.S. aid to China.
He even referred in a letter to my uncle as he felt like they were his own son.
外族入侵，这一场不能忘记，不能遗忘。
我们这次牺牲了，希望下次就和平了，下一辈子可以。好好念书，会做的事儿，不要这个再打仗。
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曾经长期担任毛泽东警卫，有毛是最信赖的人支撑的这个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汪东兴，8月21号在北京病逝，享年100岁。那么对于这位中共资深领导人物的去世呢，中国官方的新华社仅报道说汪东兴曾经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今天的媒体观察栏目的记者林峰呢，就为我们来介绍详情。你好，林峰。
谢谢徐波。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位中共资深领导人的这个他的基本情况。
实际上这位人物呢，当然对于这个年轻一些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来说恐怕还比较陌生，但是对于年龄稍微大一些的这个听众观众朋友们，特别是中国的听众观众朋友们，他们并不感到陌生，也并不觉得奇怪。那么他实际上是这个中共这个中国的见证者，这个毛泽东的警卫 他的这个贴身警卫，那么他也曾经担任过这个中央警卫局的局长，那么负责这个毛泽东的这个保卫工作。那他实际上他给人们留下最深的印象的话，就是他在粉碎四人帮时候发挥的这个作用。那么当时是这个中共是在这个毛泽东那个失势之后的话，是一举粉碎了四人帮。那么他在其中呢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协助呢当时协助另外两位这个中共的人物的话，把这个四人帮拿下的。所以这是人们对他的这个对他的一个非常的印象最深的地方。那么随后他后来也担任了一些重要的中共的一些领导职位，那么包括以刚才提到这个中央警卫局局长，后来他就担任过中共中央副主席，那么还出任过中央办公厅主任，还有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后来的话他就慢慢的从这个人们的这个从政治舞台中淡出了，退下去了。但是他据一些媒体报道的说的呢，他在晚年呢还实际上对这个政治非常感兴趣，一直关注中国的这个发展。
嗯，那么我们都知道呢，汪东兴在中国是一位比较敏感的人物。那么这一次他逝世了，那么中国官方媒体都是怎样报道他逝世这个情况？
我们注意到，实际上那个这个海外的这个多维网站，实际上有一种说法是他总部是在北京的多维网站。他在昨天的美国东部时间昨天晚上呢，实际上已经发布出来这个消息，说这个汪东兴的已经拿到了这个证实的这个汪东兴病逝的消息，但当时这个中国的官方媒体一直没有公布出来。那么随后到了这个中午以后的话，这个中国的新华社是发了一条非常简短的一个声明，就是一个通稿。那么就是说，这个曾经担任这个党的这个重要职务的这个什么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战士啊，什么这个类似这样的，但是非常简短的一个通稿。那么说他是病逝了。我们关注到这个中国主流的官方媒体，包括新华网、人民网，还有中新社，那么基本上都是引用了这条非常简短的这个通稿，但是并没有值得就注意的是，因为他汪东兴本人他跟这个毛泽东关系非常的密切，那么他在这个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中呢扮演了非常重要角色。可是呢，这个中国的主流媒体当时是没有对这些事迹对他的这些经历是只字未提。那么但是我们看现在关注到，就是晚一点的时候的话，大概是七八点钟以后，慢慢那个这些媒体才慢慢的把这个更多的报道来发布出来，那么谈到了这个他和毛泽东的关系。所以就是说这些情况，不知道我们外界观察就认为这个没有提他跟毛泽东这个密切关系的话是有点耐人寻味的。那么究其原因，也恐怕是跟他后来对这个改革开放的一些看法，包括中国后来这个走上的这个经济发展的一个道路的话，可能是跟当时毛的那个思想有发生了背离，是有一定的关系的。那么实际上我们也知道，这个汪东兴本人是这个毛的非常忠实的一个追随者。
那么我们由这个对汪东兴逝世这个报道当中就能看出这个人物的敏感性，而这个敏感性呢又涉及到如何对他的评价。那么海内外舆论媒体都是怎样评价这位敏感人物的？
我们关注到最一个非常有意思，就是说这个对这个所谓这个两个凡是的这种说法，当时有他后来是我们都知道，那个邓小平是对这个两个凡是是得到了非常大的这个有一些非常那个强烈的意见。那么后来就是说，这个主要是他后来在自己亲自说这个两个凡是不是他提出来的。那么虽然他认可这个观点，但并不是他真正提出来的。这是比较有意思的。那么另外一个还有，他说他认为中国社会到后来的话，发现他说人都掉到钱眼里边去了，所以他可能是对中国社会后边，比如说腐败啊、政治腐败等等，他对后来他中国走的这条路线，他是有他个人的一些看法的。
好的，我们感谢媒体观察栏目记者林峰的观察和介绍。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我是宁馨，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上个星期中国让人民币贬值，震撼了全球市场，亚洲股市持续下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佩里发来的报道。
中国称贬值本国货币人民币，目的是将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然而世界各地都持怀疑态度，许多人说 4% 的汇率下降无异于一场货币战，此举震颤整个亚洲股市，而它对西方和欧洲市场有什么影响，目前还不明朗。美国之音请来专栏作家张家敦。
基本上，中国只要做一些事情，就会产生连锁反应，这将不只是局限于该地区。如果今后中国货币贬值加剧到足够的程度，实际上会影响全球。
中国可能做对自己有利的事，现在的问题是，像美国一样的其他国家政府会如何保护自身的经济稳定？希莱斯特·雷克是美国劳联产联的贸易和全球化政策专家，这个联合会是美国最大的工会联盟。
坦率地说，通过货币贬值，中国在照顾他们的工人，这对他们来说很好。然而，我们也需要一个照顾本国工人的美国政府，他需要做更多来应对中国的举动。
很快就会有答案的一个问题是，美联储是否会通过提高利率来应对中国货币的贬值？美联储的下次会议定于9月，尽管人们担心自己的财务状况是很自然的事情，但金融新闻网站的斯科特·加姆告诫个人投资者不要恐慌。
这些都是每天会遇到的问题，无论是中国、美联储还是其他机构，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如果你是长线投资者，就不必担心。
股票价格的不断暴跌，也许使亚洲的投资者寝食难安，而且目前还不知何时能结束。美国之音佩里，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继续大规模提升它在北极地区的军事实力，引发了美国安全问题学者和国会议员们的不安。五角大楼呢说正在研判如何应对北极军事化的趋势。好，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和北极冰冻期的缩短，北极地区因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重要的地理位置正引起各国的重视，其中包括远离北极的中国。美国北极事务特别代表、前海岸警卫队指挥官罗伯特·派珀说，中国是关注北极事务最活跃的国家之一。
中国需要能源，如果能从巴伦支海通过北方海上航线运送能源到中国，并节省4天、5天或者6天的时间，他们会利用这个机会。所以他们正在建造破冰船在北极地区考察。
与此同时，俄罗斯正在北极圈内迅速强化军事力量。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国家安全问题学者卢克·科菲说，俄罗斯在北极的军事化行动远远超过其他国家。
俄罗斯正在采取多项行动推进北极军事化，他们建立新的北极战斗旅和新的北极作战指挥系统。俄罗斯的北方舰队是其海军最大的舰队，他们在这一地区展开更多的演练，并沿着北方海上航线修建和更新几十座军事基地。
迄今为止，俄罗斯在北极的军事扩张行动主要局限于它在北极圈内自己的领土范围内。但是去年俄罗斯针对乌克兰采取的美国所说的侵略行为之后，华盛顿担心莫斯科对北极抱有非和平企图。
只要俄罗斯继续在自己的边界内推行北极军事化，老实说这没有错。但是当你审视他们在自己边界外世界另一地区的行为时，我们应该对他的企图感到忧虑。
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也对俄罗斯的北极军事化行为感到不安。
我们的议程很满，但我认为我们必须关注北极问题，尤其是俄罗斯的行为。
美国的阿拉斯加州部分地区位于北极圈内，但是美国在北极投入的国防资源远不及俄罗斯。比如美国目前只拥有一艘能长期服役的破冰船，而俄罗斯拥有大约30艘。新上任的陆军参谋长四星上将马克米莱承诺会在未来一年当中重新审视北极军事化趋势，并对美军的北极战略做出调整。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泰国官员星期五出席纪念仪式，悼念星期一曼谷大爆炸中遇难的22个人。参加悼念仪式的还有宗教界代表。与此同时呢，当局继续通缉作案人的工作，发出令人困惑的声明。泰国当局在各旅游景点和首都其他地方加强了安保巡逻，但调查人员似乎在追查作案人和作案动机方面呢，没有什么确实的线索。泰国警察局长说，调查人员已经确定这不是一次恐怖主义袭击。有关官员星期四也强调说，这一次爆炸不像是与国际恐怖主义有关联，但是他们发布了一个逮捕令，同时公布了主要嫌疑人的画像，并说此人是外国人。监视录像画面中显示的另外2个人最初作为嫌疑人被讯问，但官员们说已经排除了他们参与作案的可能性。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敦促土耳其采取更多行动打击伊斯兰国并控制本国的边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土耳其上月同意美国军机使用土耳其的空军基地攻击伊斯兰国，同时却增派军队与库尔德游击队作战。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敦促土耳其采取更多的行动打击伊斯兰国。
We do want Turkey to do more.
我们确实希望土耳其在打击伊斯兰国方面做更多的事情。现在的问题是土耳其加入盟军空袭的问题。土耳其在原则上已经同意加入，土耳其现在需要参加和参与。
美国也希望土耳其对从土耳其越境进入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战斗人员给予同样的关注。
We need them also,
作为紧邻这个冲突地区的国家和打击伊斯兰国联盟的负责任的成员，我们需要土耳其比过去一年更有力地控制自己与叙利亚和伊拉克之间漫长的边界。
卡特国防部长说，为了争取土耳其更多的参与，奥巴马总统也一直与土耳其进行磋商。他还表示，相信伊斯兰国将被打败，美国目前所使用的战略是正确的。但他同时强调，这是一项复杂和艰巨的任务。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华盛顿报道。
希腊总理齐普拉斯的激进左翼联盟党的极左翼成员，在没能够阻止通过欧洲中央银行提供的950亿美元救助方案之后宣布退党。G20名议员星期五宣布，他们将成立人民团结党，成为有300个席位的希腊议会的第三大政党。人民团结党成员呢，对于齐普拉斯表示失望，认为齐普拉斯为了从欧盟得到救助资金而违反了不采取新紧缩措施的承诺。齐普拉斯表示，他为兑现承诺做了巨大的努力，然后接受了他能够得到的最好的协议。希腊得到了新的救助资金，但是总理突然宣布辞职，希腊人将注意力转向选举新的政府领导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星期四通知总统他要辞职，他提出在9月20日举行提前选举。齐普拉斯上任才7个月。
我要提交政府辞呈，我想表达我的一个信念，这就是宪法程序需要立即启动，以便我们能够按照一切应有的文明做法尽快举行选举，让希腊人民能够决定如何引导希腊安全迅速地走出危机。
在雅典街头，一些希腊人怀疑提前选举是否能带来稳定性的政治变革。
有什么好担忧的呢？下一个赢得选举的人就要做跟前任一样的事情。不幸的是，我们对这种情况已经司空见惯了。
希腊跟希腊的债权人进行了几个月的激烈谈判，最后得到救助。布鲁塞尔的欧盟国家财政部长们和希腊人可能希望希腊摆脱依赖外援的循环，走向自力更生。希腊获得的最新救援协议是5年来的第3个。 欧元区国家决定提供那些新援助，避免希腊债务违约，使希腊得以避免被开除出19个国家的欧元区。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华盛顿报道。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星期四对媒体的一篇报道进行了澄清。这篇报道说呢，作为上个月在维也纳达成的多边协议的一部分，国际原子能机构将允许伊朗自己进行核检查，这是不实之词。这份声明发出之前，美联社星期三报道说，伊朗核协议的一个附加协议的草拟文本说，伊朗可以让自己的核查员呢来检查德黑兰以南的帕尔钦军事基地。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天野之弥表示，这个报道的说法歪曲了我们将实施这个主要核查工作的方式。美国国务院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绝不会赋予伊朗自己进行核检查的权责。美国前总统卡特星期四开始了癌症放射性治疗。90岁的卡特卸任后，在全世界推动人道事业，被称为最忙碌和最有成就的卸任总统。不过在记者会上，他说他最自豪的是自己的家庭。下面是 VOA 卫视记者杨晨的报道。
卡特总统星期四举行记者会，介绍他的癌症状况以及他未来的计划。
我今天下午接受第一次针对我的大脑的黑色素瘤进行的放射治疗。
卡特总统是在前段时间做肝脏手术的时候发现癌症，并且已经扩散，大脑里有四个黑色素瘤。卡特是美国第39任总统，他任期内美国与中国建交，但是美国70年代末经济下滑以及伊朗人质危机，导致担任了一届总统的卡特在1980年竞选连任失败。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卡特谈到了伊朗人质危机，说
我当初应该派更多直升机解救人质，或许我就会竞选连任成功，不过那就会影响我建立卡特中心。如果我必须选择再当四年总统还是卡特中心，我想我还是会选择卡特中心。
卡特卸任30多年来，通过卡特中心投身全球人道事业，致力于推动和平、战胜疾病以及建立希望。人们称他是美国最有成就的卸任总统。卡特做过州议员、州长、美国总统，他说这些都是很值得骄傲的成就。不过他告诉人们，他最引以为自豪的成就是他的家庭。
我做过的最正确的一件事情就是和罗莎琳结婚，这是我生活的支柱。我们已经结婚69年了，我们还在一起，这是我一生最美好的一件事。
他说如果身体允许，他将继续在家乡的小教堂每个星期天教授圣经。 VOA 卫视记者杨晨华盛顿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美国气象专家说，今年七月呢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而2015年将几乎肯定打破最暖年份的记录。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星期四表示，七月的全球平均气温是 16.6 摄氏度，打破了此前于1998年创下的记录。一月以来的全球温度比20世纪的平均水平高出 0.85 度，这是有史以来一至七月记录下来的最高温度。今年七月天气异常炎热的区域呢，包括西欧和中东地区，特别是奥地利、英国、法国和荷兰。七月31号，伊朗马赫沙尔港爆出了摄氏74度的热度指数。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记录可以追溯到1980年，该机构的科学家们认为，人类活动和赤道附近太平洋升温的厄尔尼诺现象都是促成这种创纪录炎热天气的因素。专家们说，有记录以来的十个最热月份中，有九个是2005年之后出现的。获得国际承认的利比亚政府敦促阿拉伯国家对从属于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发动空袭，这些激进分子把一些人斩首或钉上十字架，并且控制了苏尔特市。 在美国国务院发表的一份联合声明中，美国和欧洲五国谴责了这些暴行，但继续支持举行政治对话，以便稳定四分五裂的利比亚政府。下面是美国之音国务院记者多金斯的报道。
星期二召开了紧急会议之后，阿拉伯国家联盟承诺为利比亚提供军事援助，但没有提供任何细节。伊斯兰国引起动荡之际，利比亚仍然陷于东西对立，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议会和政府控制着东部，而一个伊斯兰主义民兵组织支持的政府控制着迪利波里及其周围地区。美国官员说，利比亚反恐的最好办法是通过一个统一的政府创造安全的环境。
我们将继续支持联合国为主导的进程，以实现这一目标。
但有人担心，联合国领导的进程影响有限。
这是一件应该通过联合国进行交涉的事情，但如果没有任何含有安全成分的策略，它就是不完整的。
已经对利比亚激进分子发动有限空袭的国家中，包括美国和埃及。但是，担任对利比亚的联合国专家组成员的凯图利斯说，华盛顿似乎不愿采取更广泛的军事战略。
你看看这个地区的动态，看看我们自己在伊拉克战争和其他地方最近的经历，你就会感到对美国的军事行动直接干预甚至支持的风险存在反感，这是可以理解的。
美国决定做出有限的反应，部分原因是不愿意同四分五裂的利比亚政府打交道。
如果你愿意对国际承认的一方提供军事援助，就会授人以柄，被人指责美国正在干预并且选边站。
他还说，美国继续努力应对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袭击，在这个地区面临许多难题。美国之音多金斯，国务院报道。
由于以色列计划呢，在一个巴勒斯坦小镇附近建一道安全墙，以及拘留一名绝食抗议的律师，以巴双方紧张关系再度升温。为抗议以色列对他无缘由的关押，穆罕默德·艾伦绝食两个月以后陷入昏迷状态。最近以色列边防部队受到的攻击呢，也是以巴关系愈发紧张的另一个证明。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发来的报道。
巴勒斯坦人在国内外进行抗议，以显示对穆罕默德·艾伦的支持。以色列以他涉嫌与伊斯兰圣战激进组织有关系的罪名对他进行关押，他否认与圣战组织有关系。经过周三一整天的审议，以色列最高法院宣布艾伦将被留在以色列的医院接受治疗，但他的枷锁将被解除，并允许家人探望。
我们听取了雅库·布逊医生有关他健康状况的报告，也就是在重症监护病房治疗艾伦的医生。法官要求目前为这份报告保密，以保护他的医疗隐私。
艾伦脑部受到损伤，目前还不能确定是否能治好。同时，周三在约旦河西岸城镇拜特贾拉的巴勒斯坦基督徒展开另一抗议，以反对犹太人定居点克拉吉洛与他们城镇之间修建的隔离墙。
以色列军方和以色列政府决定没收这片土地，砍伐我们社区，我们基督社区里所有的树，砍掉我们的孩子的未来，然后建造城墙保护犹太人定居点。
一位巴勒斯坦人在用刀袭击了一名以色列边防兵的第二天被枪杀，他的葬礼在周二举行，这是过去一周发生的第三次袭击。以色列反对派领袖艾萨克·赫尔佐罗在约旦河西岸会见了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讨论日益恶化的局势。
我们必须首先防止第三次起义，我们已经达成一致，为了防止第三次起义，我们必须一方面积极打击恐怖主义，另一方面必须推进外交进程，开始谈判，开始对话。
继2014年4月美国发起的和平谈判以未果告终以后，以色列今年7月以轰炸回应加沙数周以来的袭击，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暴力冲突发展到白热化程度。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中国近两个月呢，对于新型导弹的多次测试，以及今年5月发布的战略白皮书和近两年内发布的 军队教材都让美国军事专家们普遍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已经对美国及其盟国构成了严重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空军退役中将、美国导弹防御署前负责人奥伯林星期三说，中国的导弹项目对美国构成挑战。
我认为中国正在通过他们的导弹项目挑战美国，尤其是针对我们的战略情报监测和侦察、我们力量投射能力以及我们的技术优势。
8月19日，哈德逊研究所请来5位美国军事专家，针对中国不断扩大的武器库、导弹现代化计划和美国及盟国的弹道导弹防御能力进行讨论。美国军方在4月份证实，中国已经部署了3艘能打击美国本土的弹道导弹潜艇。有专家提出，中国的弹道导弹现代化项目还将威胁到西太平洋海域的稳定和美国盟国的利益。哈德逊研究所表示，美国尤其关注中国的 DF-21 导弹的研发，它又称为航母杀手，意在针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航母的运行。奥伯林表示，中国测试的远程导弹也会对美国的卫星造成影响。他说，中国7月底测试的远程新型导弹也许并非针对美国本土或卫星，但这些导弹一旦发射到太空，会留下数年都无法消失的碎片，严重影响美国卫星的运行，进而干扰信息的收集。面对如此威胁，美国军事专家普遍认为，削减军事预算是非常不明智的决定，必须加强军事能力。
中国今天可以是我们的强劲对手，明天可以是我们的盟国。一个国家的意图是会变化的，但是军事能力才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美国智库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高级研究员及海军分析家布莱恩·克拉克说，美国只有加强军事能力，才能有效维持和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同盟。
如果中国可以让日本、韩国、新加坡这些国家相信美国不能及时而有效地维护他们的利益，那么久而久之，他们将不再延续与美国的盟友关系。
美国国防部3月10日发表撰文表示，根据财政预算法的自动减支规定，导弹防御资金显著降低，这让已经经费紧张的导弹防御系统雪上加霜，严重威胁国土安全。美国之音尼亚华盛顿报道。
马其顿星期四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且派遣军队于前往呢和希腊交界的边境地带，阻止非法移民涌入该国。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20日，马其顿宣布其南部和北部边境进入紧急状态，原因是数量激增的移民和难民。内政部发言人伊沃·科特夫斯基表示，将调动军队参与应对不断扩大的危机。
马其顿政府决定在南部和北部边境的危机地区宣布紧急状态，所以根据法律，可以在马其顿共和国的领土上部署军队。
在马其顿与希腊中间的真空地带，有1000多名移民，其中大多数都是从受尽战火蹂躏的叙利亚逃来的。每天大约有2000名移民穿过边界，从希腊进入马其顿，使这个经济贫困的国家穷于应付。警察表示，他们无法处理过去几天以来涌入的大量人口，他们让少量移民去到隔壁小镇盖夫盖利亚。
我们希望军队的参与能够带来两种预期的效应，一方面在这两个区域增强我们居民的安保，另一方面根据我们的能力和马其顿签署的国际协议，对有意向马其顿申请庇护的人采取更全面的处理办法。
盖夫盖利亚是一个马其顿小城，以赌场闻名，这里正在变成席卷欧洲不断扩大的移民难民危机中的新的前沿，就像希腊科斯岛和法国港口城市加莱。19日，马其顿警察不得不使用橡胶棍，并出动防暴警察来控制排队渴望搭上前去塞尔维亚列车的移民。联合国表示，今年已有超过16万移民抵达希腊，他们希望能够通过徒步或火车穿越马其顿和塞尔维亚前往欧盟国家。 VOA 卫视为您报道。
2013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起了一个旨在为撒哈拉以南数百万缺乏可靠能源的非洲人增加电力供应的多年期的非洲动力倡议。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郊区，一个社区开始利用人类排泄物来发电。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卢瓦加的报道。
这里是姆库鲁宽坚加，位于内罗毕郊区的一个大约10万人口的贫民区。这里的大多数的居民用不上电，那些有电用的也是在偷电。阿姆斯恩古鲁则想出了一个利用人类粪便发电的新法子。2年前，恩古鲁获得了由通用电气和美国非洲发展基金提供的资助，沼气发电机能产生15000瓦的电力，足以为附近的学校提供电力，服务当地社区。恩古鲁说，这个项目有助于满足这个社区的电力需求。
姆库鲁夸恩坚加在用电方面的挑战在于很多人偷电，因而供电会时断时续。这个地区还有卫生方面的问题。
姆库鲁夸恩坚加小学有2000个学生，这所小学在切断了旧电源后成为恩古鲁发电计划的受益者。该校管理员戴博拉·姆旺达吉纳说，非法借用学校输电线的人太多，导致学校难以承担昂贵的电费。
我们一直面临来自贫民区的麻烦，他们一再侵入我们的电力系统，并非法把电接到自己家里。我们一向有这样的麻烦，所以刚刚决定不能再靠电力系统，它给我们带不来任何好处，所以我们决定断电。
这所小学的学生朵林克蒙托就住在贫民区，他对学校能够使用清洁能源感到高兴。他的母亲说，朵林的学习不再受断电的影响了。
通电之前，我们的孩子们无法学习，他们不能早到校，也不能晚离校，因为学校很暗，他们没法读书。
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显示，肯尼亚只有23%的人有电可用。美国之音卢瓦加内罗毕报道。
好，最后呢又到了 OMG 美语时间，我们一起去看看白杰在这一期节目中呢要教我们说哪些最新最地道的美国英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 Angie 也安集体的话题，就是朋友背叛。Stabbed me in the back. 背后捅刀子。Kenzie told everyone a secret she had promised to keep, and I feel like she did it intentionally. I never thought she would ever stab me in the back. Kenzie 保证要替我保你的，结果却告诉了所有人，我觉得她是故意的。我从来没想到她会背后捅我刀子。Went behind my back. 背着我。She went behind my back and told all of our friends my secret.I trusted her. I can't believe she betrayed me. 她背着我把我的秘密告诉了朋友圈的所有人。我简直不敢相信她背叛了我。Backstabber. 背着中伤别人的人。I thought she and I had a pretty strong friendship, but it turns out she's just a backstabber. 我本以为我们俩是好朋友，结果他是个背着中伤别人的人。好，请评论告诉我， Have you ever been betrayed by a friend? Stabbed in the back? How did you feel? Did you feel betrayed? Oh, so mean. Okay, bye.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者看法呢，请发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 新闻@gmail.com。我是许波，不要走开，请继续收看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好，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大堡礁风筝冲浪马拉松的精彩画面。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2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天津大爆炸是否将引发天津官场地震，穷二代与红二代谁比谁更贪腐。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伯鸿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在我们的讨论开始之前呢，先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呢电视屏幕上会出现美国之音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收看焦点对话，欢迎您使用。好，让我们首先来谈一谈天津爆炸一周以来的发展。天津今天大爆炸之后，当局第一反应是以惯性遮掩真相，控制媒体。但是几天之内，形势很快就发生了逆转。习近平数次指示要吸取血的教训，李克强誓言要给人民一个交代，最高检察院和公安部涉入调查渎职罪，官媒纷纷出动追查涉事公司背后的神秘的操盘手和官员，甚至将事故与周永康、徐才厚等案相提并论。很快，涉事公司瑞海的多名高层被当局扣押，而深耕天津官场多年的国家安监局长杨栋梁落马，滨海新区两位官员被立案调查，而天津市长黄兴国也在事故多天之后现身，并罕见承认自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那么当局对这次事故的处理为何不同于以前重大事故的处理？天津的今天爆炸是否将引发天津官场大地震？我们今天首先来分析一下这个话题。那么我想人在纽约的陈伯鸿先生想请您先来评论一下。我们知道问责天津的这个调子哈，现在是越来越高。那么最新进展呢，是20日的政治局会议表示要严查严办，而天津代理书记黄兴国也表示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此前大家都知道习近平、李克强也先后撂出重话，那么最高检察院、中纪委都表态要办哈严办。那么你觉得这些话是说说而已，还是确实表示要当真兑现？对于天津的官场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习近平上台以来一直强调问责制，那么在他先后出台了中央8项规定，还出台了军队10项规定，看上去都还是比较认真执行。因为在中国国内的一些官场上，不少的官员抱怨现在不敢吃了不敢喝了，一些官员抱怨甚至是官不聊生。说天津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习近平没有理由不对天津除重拳，那个动真格。而且这次天津出了这么一个事，也是对习近平来说也是一个机会，重组天津市的领导班子，对习近平是一个权力变化格局的机会。天津的问题当然由来已久，那么天津的代理市委书记市长黄兴国公开承认自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想这在中国的官场还是首次，这应该是习近平和王岐山直接施压的结果。
杨建立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基本上同意破公的看法。实际上，很多分析家认为这次天津大爆炸给习近平带来一个很大的政治危机。我认为反而是他的政治机会，因为前一段时间他的反腐受阻，这次民众的愤怒，还有官场上暴露的那些的弊端，可能正好是他继续反腐的一种重新授权。他借着这机会清洗台湾天津的官场，这个清洗可能要涉及到全国，因为这个安全的顾虑不仅仅是天津一个地方，是所有的地方。那这样的这个清洗呢，会给他的反腐带来一个新的助力，同时把这些他不喜欢的官员换下去，自己的人事这个再重新的这个上马，这个对他来讲是非常有利的。另外，他这样的做法会强化中国的民众长期以来的说皇帝好，官员坏这样的认识，而且只反皇帝不反这个不只反这个贪官不反皇帝的这种情绪，因此呢，我觉得这个事件对习近平是有利的。
好，听听张先生的。
这是一件坏事哈，这个死伤这么严重，但是呢，这个有的时候啊，坏事也可以变为好事。所以我觉得习近平在这个事情上，他是在这个顺势而为啊。这个借力打力，所以那个本来天津跟这个北京很多事情上就是靠那么近，但是很多事情谈不拢，谈不到一起去。那借这个机会呢，他整合这个叫什么？这个京津冀这个大的经济圈的这个整合啊，我觉得是有利他这个做。
好，听听陈晓农先生意见。
我觉得这一次的天津大爆炸，实际上是暴露了中国这个
政府的所谓管理啊，实在是个豆腐渣工程，表面上看起来光鲜，然后扒开一看呢，是一塌糊涂，草菅人命。中国现在的这个危险化学品的爆炸已经发生过多次，以往77%的爆炸事故都是发生在运输过程中的，但这次爆炸品危险品放在原地不动，它照样杀死了大批的人。这样一种状态让全国老百姓都没有安全感，对习近平也是个巨大的压力，等于是暴露了这个政府系统本身的巨大的弱点。我倒不觉得习近平就能通过这次整治天津问题能够全然改变这个官僚系统，我觉得这个系统是很难改变的。
好，我们知道，当然刚才大家都提到习近平也许会通过这个机会至少整治天津的官场，但是我们知道呢，当局对于天津爆炸的态度最开始并不是这样的，而是后来的调子越来越高。我想问一下，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转变啊？例如啊，爆炸80多个小时，也就是4天以后，总理李克强才前往这个天津视察，而天津市的主要领导更是在7天之后才会在记者会上亮相哈。那么为什么他们都姗姗来迟？这中间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原因？陈伯公先生，听听您的解读。
这个的确不同寻常，因为在以前中国出事啊，总理都会在第一天或者第二天至少就赶到现场。比如说2008年四川大地震，温家宝赶到现场是第二天。那么这次东方之星6月1号翻沉重大翻沉事故，李克强是第二天赶到出事地点。那么这次4天之后第5天才现身。那么当然大家有众说纷纭的说法，一个比较轻度的这个描述就是说是这个现场可能有连环爆炸，或者是说现场有大量的毒气，可能出于安全的考虑，对中央领导的安全考虑让他们不去。那么这个是一般的解读。另外还有一种解读就是说是这个北戴河会议啊，这个权力斗争非常激烈，无法分身啊，一直到最后一刻14号都不能够那个结束，说李克强违法前往。我觉得这后面这个说法呢是有点牵强，因为这个天津啊，它不是新疆，也不是云南，离北戴河非常的近，中间抽几个小时去，那是完全可能的。那么，而且作为一个大国，作为一个大国的领袖来说，在这种重大事故爆发，第一，现身现场是非常重要的，否则会像在民主国家会引发重大的灾难，政治灾难，比如说什么内阁总辞啊、政府倒台都可能发生。那么，中国当然有一党专制的这个保护层，不会发生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不排除的可能性，我就想到2001年美国911恐怖攻击，当时总统布什在外地，那副总统切尼和其他官员在白宫立即疏散，紧急疏散隐蔽，转移到了地下室。那么这次是不是说这个他们不管在北戴河还是在天津开会，发生了这么重大的像原子弹袭击一样的蘑菇云冲击波这样的大爆炸，是不是震惊了中共高层？他们以为发生了针对他们的一种袭击，所以他们做了紧急的疏散和隐蔽，经过几天的隐蔽之后发现可能这个能够安全的出来了才出来活动，这个可能性我觉得也不能排除。
好，听听杨建立先生的看法。
对北戴河政治斗争之说应该是站不住脚的。我们设想李克强如果是在北戴河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他赶快到现场去只会在他政治斗争中加分。如果他真正的在这个救灾中立功，没人敢动他，所以这不应该是他的这个选择不去。我觉得呢，就是安全顾虑可能是第一考虑，因为第一在这个安全顾虑实际上有三层次。第一个呢，就是是不是还会继续爆炸，随时都可以有新的爆炸，第二呢，就是说爆炸以后是不是有毒气在空气中。第三个就是破空所讲的，是不是人为的破坏，有恐怖袭击的可能。从这个后来郭声琨来这个主持会议，到天津，到最后的这个事件调查小组的组长由公安部的副部长来担任，而不是安监局的人员来担任的话，这就说明官方还没有排除是不是人为破坏的这么一个可能。所以呢，我认为这种安全的顾虑是第一的。
对你说的这个郭声琨当然是公安部长，那么以前呢这个调查安全事故出现调查都是安监局，那么这次不同寻常是安监局和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和最高检察院。对，
是的，因为这个安全局长啊，他本身这次就是这个被调查了嘛，
对，
这个人在这个现场是吧，18号那天就被这个被宣布要这个去调查，所以我觉得这个晚几天主要的考量是安全的因素。这个刚刚建立讲的几点，我觉得都符合这个逻辑。主要就是化学品的爆炸，而且出现了这个连环爆，你不知道后续还有没有，这是一个，而且这个爆炸以后，有些这个像这个氰化钠这些这个物质还在。它碰到水啊，碰到酸啊，它会产生毒气。你让这中央领导跑去，他自己想去，可能手下人也不让他去。
对，
这是第二个，就是说会不会恐怖袭击？ 恐怖袭击是不是到此为止，或者有没有后续行动，所以这些都在考量中间。那另外还有一点，我觉得这个有可能的，就是说这个安全局长当时其实他们在也在评估要怎么处理他，这个没有让他挂帅来调查事故啊，请公安部出来，一个是安全，第二个就是他们你自己的问题这么多，怎么能自己调查自己呢？
对，对，当然你刚才大家说到的是为什么李克强等中央常委没有去出现，但是天津的官员迟迟好几天以后才出现，确实也是一个非常说不过去的问题。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看法。
天津从一开始就在捂盖子，我们都知道，这个实际上在爆炸的第二天，瑞海公司这个当事公司，他的十个人已经被天津市政府扣押，有的在医院里，有的在被关起来了。但是天津市政府抓了他们四天，一直秘而不宣，就是不想让老百姓和媒体发现这十个人和天津市政府有什么猫腻。最后是李克强去了，然后天津市政府才被迫宣布了这十个人名单，然后两天以后北京的媒体就把所有的线索都给挖出来了。现在看来这一次的爆炸，天津市政府有严重的这个责任，有些可能甚至像这个天津这个交通委下面的这个交通运输港口管理局，甚至是间接责任人，就是说他有刑事责任。
好，我们再来好像杨建立先生有。
我觉得天津方面有三个方面的顾虑。第一，一开始他知道自己的官员是什么样，就是说这个掩盖事实，新闻这个发布会出现了很多的丑态，这些都暴露出天津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天津市和天津港之间他要扯皮，到底是谁的责任？谁都不敢先出来，出来就等于承认自己的责任了。所以这个里边扯皮要花时间。再一个，像这样的公司背后的老板是谁？最后涉及到哪一级官员，到现在还是一个最重要的大家不知道的信息。天津市委也不见得就知道，所以他出来怕讲错，
也怕动到大老虎，怕
动到他不应该动的大老虎。只有李克强这样的层次的人去了，严令了，他才敢讲，一切责任由李克强来负责。所以他这里是中国官场的特性所决定的。
这很有意思。好，我们再来看看舆论控制啊。我们知道最初几天这个官方的控制舆论限制信息非常厉害，但是到后来给人一个控制不住的感觉，从官媒到社交媒体都开始释放前所未有的这个信息量，尤其是新华社、央视这些媒体都在起底这个瑞海和这个官方的关系等等，这个非常不同寻常。我就想问问陈伯公先生，您觉得这是这个民间的这个情绪太强烈，官方控制不住呢，还是说当局有意要在一定程度上放开言论？你的解读是什么？
我看到这个媒体的表现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央媒体和天津市地方媒体都在掩盖真相、封锁信息。那么这个当时那个还有300多个的所谓的网站或者账户被查封，还有所谓的传谣者被捕。那么后来几天之后发展的第二个阶段，看到民情汹涌啊，这个民愤这个滔天。那么第二个阶段就是中央媒体有所开放，但天津的媒体还在捂盖子，所以这个就出现了一个夹击的态势，就中央媒体跟民间舆论夹击天津官场。那我认为这主要是释放，倒不见得是一个媒体的开放，应该是中南海释放了个信息，要对天津官场动手，所以说放任这种夹击。但是即便在这种夹击中也出现了互相矛盾的一些信息，比如说这个焦点访谈，央视焦点访谈说测试出有神经毒气，也根据专家的口吻，但是另外人民网就马上发文说这个应该是一个重大的误判，说没有神经毒气，还是怕引发社会恐慌。不过现在天津市民就回答这个问题，天津市民说原来这个农民烧秸秆，这个天津市政府不让，说是检测的重度污染，然后这个市民要那个在这个放鞭炮，春节说不让，说监测的重度污染，市民甚至马路边烧烤也不让，说是有重度污染。这次怪了，有这么大的重大的爆炸，这么大的毒气蔓延，据说监测到一切正常，没有超标。而且李克强在现场发生一个天大的笑话，李克强问周边的人说，这个我闻到的是什么气味？旁边的官员回答说，是氯化物，没有超标。这个回答就让我想到好像一个京剧的台词一样，自取威虎山，一个人说脸红什么，一个说精神焕发，怎么有黄辣防冷涂的辣，都是好像是这个一套的。后来人家又说什么脸红什么，说这个脸红什么吃了这个这个激素豆芽，怎么又黄了，这个喝了娃哈哈，说这是一个道理。
好，张先生。
我觉得这个刚开始啊，中央媒体也好，天津媒体啊，对这个事情的这个报道非常少，非常的这个面非常窄。这个主要的原因我觉得还是一个惯性思维。这个上面没有人发话，这个媒体想到的第一件事按照惯例办嘛。那以前碰到这种事情，当然就尽量把他的这个影响力啊，把这个东西都缩小，
对
吧？这个影响形象。 但是后面呢，因为这个事情这个涉及的面太宽，全世界都在关注，你捂也捂不住啊。在这样的情形下，我觉得这个大概中央也做了评估，他觉得这个不是形象问题，这是个事故。
对啊，
而且对这个习近平而言，正好来整治一下天津，也不见得是件坏事。所以这个从中央媒体开始来说，有一度大家网上都在传嘛，全世界在看天津，天津在看韩剧。
对对对对对，
是
好。
在这个媒体的这个官媒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控制信息，因为这是它的这个惯性。而且它这个惯性才有它道理，因为任何这样的灾难都有可能查到不应该查到的人，所以大家就捂盖子。我觉得从一开始连中央也不知道这个信息要放到什么时候，我不认为他现在就非常清楚信息应该放到什么时候。
现在
不清楚，他是根据形势呢进行放，在放的过程中有很多的控制，现在一天仍然是两个命令，对于这个信息，然后呢继续封网站，继续删帖子，所以这个是这个有限的控制性的开放信息。包括习近平在20号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上所下的7个指示里边，其中有一条叫做资讯公布与舆论工作，仍然是控制性的释放信息，来符合他自己的这个政治形势和他自己进行清洗官场的这个需要。而在整个的这个信息公开中，他肯定不去允许讨论这个灾难的制度原因，
对
共产党的领导的合法性问题，
还是要以不停的挑战，
所以要看到这种有限性。
听听陈晓农先生意见。我们知道其实就在这两天呢，外面有大量的图片显示在这个滨海新区附近的这个海河出现大量的死鱼哈，居民说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而天津的环境部门到现在还表示在水里面没有发现任何氰化物，就是刚才就是印证大家刚才说的，说明官方在安全环境信息方面仍然没有完全公开透明。您的看法？
不光是在环境问题上，在空气污染等等方面，官方的信息释放呢还是加严格控制的，而且在重大的死伤细节上现在还有一些秘辛没有公布，被掩盖起来了。主要就在这个爆炸区和这个居民楼之间有6栋2层每层有10个房间的民工楼，这十几个合在一起是上几十个房间，每个房间至少有两三个人，这些房子是在那个爆炸以后完全被炸没了。那个后面的高层几十栋高层被炸，但是呢这些民工楼是在高层之前更接近火场，所以受到的冲击和这个燃烧应该比高层要严重的多。但是现在关于这些民工楼里的民工哪儿去了，天津市和中央政府都假装不知道。
好，我们知道这次天津爆炸哈，就是媒体有一个很不同寻常的做法，就是纷纷的起底这个涉事企业瑞海国际公司的这个背景和官场以及权力的关系。那么刚才大家都提到，最开始大家不敢说，因为不知道这个大老虎最后到底是谁。那么现在起底的结果到底是什么？最靠谱的说法是什么？那么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
现在最靠谱的是有两个人，涉及到这个，一个叫做董涉轩，就副董事长，那么他是前天津港公安局长的儿子，那个公安局长已经去世了。那么这说明这个公司成立的时候的确是有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的成分在里面。那么这个，而且这个公司只成立了3年，发展迅速，竟然能够经营如此大规模的违化物品的一个仓库，而且其中有8个月根本没有资质都在经营。那么另外还有涉及一个人物，就是国家安监局长杨栋梁，这个人受到查处，因为他曾经当过11年的天津市副市长，而且是常务副市长，还这个天津官场混了18年。我注意到官方在起底这个杨栋梁的时候，其中提到一些事情呢，提到了戴向农，比如他说杨栋梁在2006年天津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就说了一句含蓄的话，说时任天津市长的是戴向农。那我的解读是因为前段时间说车峰戴向农的女婿已经出事了，那么这个说法是证实戴向农已经出事，因为金融腐败已经被关押，恐怕这次要两罪并罚对天津的事情。但是这次事件却没有提了一个关键人物，就是这个当时任天津市委书记，现在任政治局常委的张高丽。因为在2007年戴向农就卸任了，后来是张高丽主政，而这个杨栋梁是张高丽的第一助手。 那没有提的张高丽是由政治局常委，是不是刑部上常委？但是张高丽本身来说，对习近平正在跟江泽民做权力斗争，而张高丽是江泽民的亲信。习近平做斗争，并不是跟那个退休了已经没有权力的江泽民做斗争，而是跟江泽民的代理人做斗争，在政治局常委里面的代理人做斗争。习近平成立那么多小组，就是为了避开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那么现在是一个天赐良机，他拿下张高丽，但是就看看习近平有没有这样的胆识和魄力，也可以检验外界都在传闻说习近平是继毛泽东以后最有权势的领导人。那么可以检验他手上的权力和权威有多大。
嗯，好，听听杨建先生对刚才张高丽这个说法。
最近媒体一直在揭秘瑞海公司的这个背景，实际上接到一定的时候，一定的程度，我觉得基本上就停下来了。比如说接到这个天津港的这个公安局的局长，这一点咱往后就不敢讲了。包括这个杨栋梁也是含含糊糊的讲了一些事情。
对，
但到底我从我自己的判断来讲，从这个黄兴国的这个态度来讲，我认为恐怕不是一个黄兴国这样的级别可以解决的问题。
嗯，
恐怕后边大老虎还在背后，是不是张高丽现在没有信息。但是这个张高丽如果直接要被查出来直接和这个瑞海公司有关系，或者因为这个牵出来很多的证据链条，能够查出张高丽很多的这个腐败的证据，包括有这个巨额的贪腐的话，我想恐怕这次他难逃这个一劫了。
嗯，
但是如果没有直接的证据，恐怕这个他还有两年的时间，恐怕就自然下岗了。他因为他本身也是自然下岗，所以要看这个最后到底是牵扯什么出来什么样的信息。
嗯，好。
对，因为这个杨栋梁做过张高丽的副手啊，做了整整五年。他之前做过这个戴向龙的副手。那这个这次这个杨栋梁被查，最后能不能查到这个张高丽？刚刚这个建立讲了一个很关键点，就是说如果张高丽跟这次这个公司啊，瑞海公司有直接的任何牵扯，那可能会动到他。
对，
那如果没有直接的牵扯，但是从这个安监局长这条线上，如果也能牵扯到他，可能也会影响到他。如果这两点他都没有涉及，他作为一个过去的一个市委书记，我觉得大概动不到他。
嗯，好，我想问问陈晓农先生，我们知道天津呢一直是作为北京附近的一个独立王国哈，因为一直是个直辖市，那么在政治上可能有它一定的一个独立王国的那种感觉，而且据一些外面的报道，就是认为天津的领导层一直有一种保守之风，它不像深圳也不像广州等等这些沿海城市，它有一点保守。那么从这次天津领导层的这个处理来看，确实显得很无能，而且官僚作风也很严重。那么这次你是怎么看这个天津事件对于天津的官场会有什么影响？您的解读是什么？您的分析是什么？
我昨天看到了《新京报》提供了一个最新的证据，就是他拿到了一份天津市政府的不对外公开的秘密文件。这份文件明显的揭露，这一次这个爆炸事件是天津市交通运输和港口管理局给瑞海公司的一个特批，这个特批是违法的，就是在瑞海公司没有危险品资质管理的这个资格的情况下，给了他一个经营危险品的特别许可，时间是六个月。再追查一下的话，发现实际上这个交通港口管理局在过去的两年中连续的给瑞海公司开绿灯，所以他实际上是造成这次爆炸事故的一个重要的责任人。进一步看的话，半个天津市政府的政府部门都和这次爆炸案有各种各样的牵连关系，为这个瑞海公司保驾护航。包括比方讲天津市的安监局，他明明知道瑞海公司不能够经营危险品，但是他假装不知道，一年半不去过问，让瑞海公司违法经营。另外天津市的发改委、国土局还有海事局、公安局、海关等等政府部门都与这次案件有直接牵连，所以半个天津市政府都牵连在这个案子里头了。从这次情况来看，天津市的整个市政府相当一部分政府部门实际上不但是这个保护或者受贿，而且是严重的渎职，对这次的这个爆炸事故有直接的责任。
嗯， 好，当然程晓同学，您刚才提到的是天津自己官员本身的无能或者是渎职哈，造成这次事故。但是我们从一个更大的层面来看，我们知道刚才张国华先生提到一点，就是习近平上台以后，他力推这个京津冀三地的这个协同发展计划。但是外面以前已经陆陆续有些报道，就天津呢以天津自贸区为后台，向北京要一些条件，要物资等等。那么一些分析人士会认为呢，就是北京这一次肯定会抓住这个机会，就是用这个安全两个字让天津呢就是屈服低眉顺眼。那么陈伯空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天津这个地方，刚才提了独立王国，它的确是个独立王国。而天津港呢，就是独立王国中的独立王国，完全不受人管，据说有双重领导，最后谁都不知道谁领导谁。那么这个天津这个在这个地方有个特征，它是政治上保守，经济上平庸，社会上庸俗。几十年来，天津人都说天津除了这个狗不理包子以外，其他什么都没有，没有任何的创新和名牌。说几十年还是狗不理包子。那么这个跟这个主政人有关，像张高丽，他从山东到广东到天津，他的风格就是四平八稳，甚至阿谀奉上。那么他在这个二零一二年十八大前发生了一个大火，他完全没有负责，而且平步青云，高升政治局常委。那么当时因为他是江泽民的亲信和这个属下，这个得意门生，所以他能够平步青云。那么而且这个张高丽一个最典型的一个画面，就是说登泰山，他在山东主政的时候，江泽民登泰山，江泽民坐着八抬大轿，随时那个张高丽跟在后面一步一趋，一个高高在上，一个一步一趋，那个情景就好像说什么呢？江泽民大喊一声，这个小德张，张高丽说奴才在，张高丽说那个江泽民说开路了，这边说扎，说这就是这么一个图像，说张高丽这样的人主政天津呢，是天津更陷于这个保守。说所谓的自贸区，他根本没有跟中央叫板的一个资格，但是由于他是独立王国，使这个中央对他来说针插不进水泼不住。但这次应该是一个机会，就是中南海对天津官场整治，进而深入到自贸区的这么一个机会。
嗯，说到这个，
补充一点，
哎，请讲。
我们现在都在把矛头和关注点集中在天津市政府身上，还有天津市政府与中央，比方讲张高丽的关系。
嗯，
我想强调一点，这次国务院也有直接的责任，原因是国务院直属的机构国家安监总局，就是杨栋梁那个局长，在他任内颁发了一个行政法规，这个也行政法规本身严重违法，
是
就是说他给了瑞海公司的非法经营开了绿灯。这个规定是说，从此在港口经营危险品的时候，不需要危险品资格证查证。
嗯，好像是只要有港口证，
这个文件一旦发出去，
对，
就造成了严重的危险。
嗯，
那么作为一个安监总局发这样的文件，是到底是杨栋梁个人这个受贿才批下去的，还是说这是个集体的受贿，或者呢这是个集体的糊涂？
嗯，
很明显国家安监总局发这个文件是要为这次事故负责任的。同样的，李克强作为总理，他下属的机构犯这样的重大错误，是也应该问责的。
嗯，好，昨天就是这两天哈，这个新京报和那中新社都发了文章，专门讲天津港区被称为独立王国，那么这显然其中就挑战它的意思。我们知道这个，说到这个天津港区啊，我们知道这个天津自贸区今年四月份才挂牌，而出事的这个滨海新区呢，就是自贸区的主体。它今年本来要推出5000万人民币以上的项目，就是1300多个，总投资是要达到1.2兆亿人民币。那么现在出了重大事故，天津自贸区显然是面临很多的问题。你觉得这个对于天津未来，对于天津的经济会有什么影响？杨建林先生，
天津会有大地震，天津的经济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嗯，
天津港被称为独立王国，之所以说它是独立王国，是因为利润太大了，
嗯，
是一个太肥的地方了，所以大家都纷纷去争，
对，
所以是弄得这个权责不清，
对，
一直是这个双重领导，条条块块，一起领导，产生了很多的这个只有权没有责的这么一个状态。你想，
而且是垄断，就是中心社说，就跟相当于垄断，
相当垄断，就是我只有权不要负责这么一个状态。好，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天津港。现在你刚才主持人讲到1300个公司，啊，那每个公司后边都有一个利益链条，有一个腐败链条，所以会涉及多少官员，
我们只能去想象。
对，
所以里边要这个公开的信息太多了，是不是中国当局有胆量公布所有的信息，我都打一个问号。
嗯，
但是对于习近平来讲，这次这个一定让他地震下去，因为这个像天津这样的独立王国，像天津港这样的独立王国，是他在上映之前就形成的，可能他在里边都没有绝对的这个影响力，这正好对他是个机会。而且不仅是天津，在其他地方据说都要进行这个换班，而且现在在中央党校去年开班了一个100人的县级领导的这个班子，一年的班子，然后这个结束以后就会逐步的进入这个部长副部长级的这个替换，所以对于习近平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对，
所以我认为天津的大地震是在所难免，而且对于1000多个公司进行盘查，他不可能不敢不盘查了，因为每个可能都有可能涉及到一些这个危险的这个顾虑，所以呢是一个很大的震动。
1300个这个公司啊，那只是大公司，那是5000万这个人民币投资以上的公司，小公司可能还更多。我是觉得是这样子啊，这个天津港这个这一次当然受冲击，天津市也会受很大的冲击，无论是它的政治地位也好，经济这个地位也好，都会受冲击。比如说这个天津港自贸区，它现有原来的这些规划通通都要延后，就是说这个资金的投入一定会放缓，这个公司的进驻一定会延后，这些是跑不掉的。但是有一点，只要天津港的这个经济地位在，它的这个重要性啊不会减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会延后，但是不会影响它未来的政治和经济的地位，尤其是这个领导班子重组以后。
好，最后还有2分钟时间，请陈破公先生、陈晓东先生最后点评一下。陈破公先生，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有一个说法叫化工围城，说天津啊，尤其天津港已经被这个5000多家这个化工工厂这个包围，而很多的老百姓不知道，这次很多老百姓这个受到震撼之后，特别是那个事发地点只有600米，他们就这个抗议开发商，一个开发商说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也没被告知这里有什么化工品或者是危险品，说另外这个说不仅是天津，而且全国范围内都有，总共有2489个定时炸弹，类似的定时炸弹高危化学品就在居民楼附近几百米，不到1000米，不符合规定的地方。说这次天津市政府有几个关键词叫什么呢？记者会说我不知道，我不清楚，我不掌握，这是他们的关键词。想一想，连天津市的领导都不清楚、不知道、不掌握，全国人民还知道和清楚什么呢？说这个是一个，我说天津大爆炸炸开了一个大中国，就炸开了这个制度的大窟窿和大黑洞。
嗯，我们知道，其实中央马上在天津爆炸之后就出台了一个试行方案，就是专门讲高危物品的这个管理哈。好，陈晓东先生，您还有1分钟时间。
这次中央政府基本上还是这个就事论事，但是我觉得天津这个爆炸实际上炸出了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让我们看得非常清楚，天津市政府是个窗口，让我们看清楚了政府官员们办事能力极差，团腐能力十足，不是一个两个人，是一批人，一大片人，那么再换一批别的人来就比他们强吗？恐怕差不多。所以剩下的问题就是这么一个官僚体制，这么一批官员，这么一个制度，中国能解决什么问题？
嗯，好，杨杰立先生好像要向
我想刚才我们的讨论基本上基于这个官场上的一些微观的东西，实际上所有这些事情的发生，我觉得有个根本的原因，实际上前两位也提到了，是个制度原因，就因为中国的这个政治度造成了中国官场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在反省天津的问题的时候，不能不反省制度上层面的问题。这个是我最后的一个评论。
而且仅仅是这个还不仅仅是个天津的问题，天津啊，它不管怎么保守，不管怎么守旧哈，它毕竟是一个北方的大城市。
对，
其实全国你放开来看，
只要
真的比天津的问题严重的还多的是，
肯定是一样。
碰巧今天这个事情发生在天津，所以我觉得习近平可能希望他能够借这个事情啊，能够把这个高危的这些产品的这个仓库也好，生产也好，做一次全面的检查。刚刚朋友有讲到，全国这种定时炸弹真的不知道有多少，
太多了。好，天津的爆炸是否将引发天津官场地震？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稍后呢，我们要看看穷二代当官是否比红二代、富二代更容易贪腐。今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呢还特别制作了一支60分钟的纪录片《穿越1945》，借由二战老兵和烈士遗族的回忆，带大家寻找历史真相。《穿越1945》的纪录片将于9月7日周一晚上9点到10点播出，敬请关注。好，我们来看一看。
夜里两点多钟，我正在睡觉，一些梆梆梆梆梆 ，Dad， 这后来就后头还有 Dad surrender， 日本人投降了。
战场的话我都去过了，都是打得蛮激烈的。
抗战真相的话语权在台湾不在北京，
尤其是看到中国这个抗战这个苦难，他是非常感动。
那个时候我们的外交办得很好，中间主要几个人物包括蒋夫人。
The destruction of homes and the terrible slaughters being carried outShe
articulated a very powerful rationale, for the alliance and for U.S. aid to China.
He even referred in a letter to my uncle as he felt like they were his own sons.
外族入侵，这场不能忘记的，不能遗忘。
我们这次牺牲了，希望下次就和平了，下一辈子可以。好好念书，会做的事儿，不要这个再打仗。
好，欢迎回到8月2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追逐权力获取利益，穷二代要达到这些目的，一定会比红二代官二代人性更扭曲，贪腐更严重吗？这是前不久中国媒体南风窗最近一篇题为从郭伯雄看穷二代落马官员心路历程的评论所得出的结论。此文偏激大胆，出台以后很快被删除，但引起的舆论反弹却持续不断。那么红二代一定是否会比穷二代高尚更具有道德免疫力吗？这种穷二代卑劣论是否在为习近平的选择性反腐背书？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杨建立先生，我们知道这个文章的中心论点就是说，红二代官二代呢，他们因为跟这个权力结构已经是同为一体，所以他不用扭曲自己，出卖自己才能够爬到最上面。那么你觉得这种看法你自己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这个分析他们的出身到最后他们能够爬多高，权力多腐败，这个是有意义的话题，而且的确可能在这个过程中造成了不同出身的心理上的某些不同。但是我觉得这篇文章这个讲的这个夸大了这种作用。实际上呢，你想想，他腐败的原因不是因为穷，也不是因为富，也不是因为你地位高，也不是因为地位低，是因为权力不受限制，不受制约。无论谁到了那个位置，可能都要腐败。那么这个官二代、红二代呢，他这种腐败呢？这个可能心理造成了，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有权的人，地位就很高，我给他称作是抢。那么这个平民呢，我给他称作是偷，说偷和抢那么一个关系。但是实际上你发现什么呢？你这个平民一旦做了官，实际上下面很多人也给他跪，这时候他有抢的那种心态。那么就算是个高官的子弟，上面还有比他爸爸官还大的，他还要跪。我们看电视剧的时候，这一品大员也要给皇帝跪，说每个人的心理都是相当复杂两面的，并不是像这篇文章讲的就那么的清晰。
好，
这篇文章啊，有些现象描述是没有错。好，有些现象我们确实也看到了，但是他以这个以偏概全。好，用这个个别的这个案例来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我觉得这个有点太过。是这样讲，不是每一个穷二代这个上位做官都需要扭曲人性，都需要这个贪腐啊，甚至什么这个连这个这个家里的太太都要送人。没，我觉得这个讲的太过了。这个可以这样讲，就是说穷二代啊，出身寒门的人，他要达到这个官位的高度啊，可能做出的努力要比那个红二代稍微多一点。因为没有知名度，他也没有关系网，对吧？红二代在这些方面比较占优了。
好，听听陈晓东先生意见。
我觉得这篇文章其实是取笔，它的核心是挖出了一个它不便直接点出来的问题，就是特权传承，这是我的一个用词，就是说红二代、官二代可以通过他们父辈权力 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好处，或者容易升官，或者容易发财。那么虽然很多红二代和官二代并没有利用这种机会，或者是这个自己不愿意利用这种机会，但是利用这种特权的传承来获得好处的红二代官二代比比皆是，而普通平民子弟是没有这个机会的。这种情况在中国这个制度下是得到保护的，所以这篇文章作者是没有办法明着说出来，但他这篇文章的取笔暗示的是特权传承问题。
嗯，好，听听陈伯辉先生的看法。
这个中国古人说啊，饥寒起盗心，富贵重淫欲，也就是说富贵的饥寒的都可能犯罪，只是这个动机不一样。那么这篇文章讲这个穷二代跟红二代对比啊，说这个穷二代更容易心理扭曲，更容易自我作践，自我的这个践踏踩上去才能够上去。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红二代也好，这个官二代也好，他们本身早就扭曲了。我们要知道，这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的革命目标是什么？是解放全人类为人民服务。但是他们的家族一旦在北京建政之后，他们的孩子享受的就是特权特工。比如说在有布票肉票的年代，他们就有更多的布票肉票，另外他们还可以有那个戏票。还有就是说他们读书是保送，比如上什么北师大附中啊，上什么八中啊什么，另外他们上大学也是保送，上动不动就是北大清华，后来当官也是保送，什么送到第三梯队去培养，逐渐提上来，所以他们在享受这个特权本身的过程中就已经堕落了，就已经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所以这个情况下，所谓穷二代、这个官二代、红二代，他们的这个腐败是一样的，都是因为制度导致的腐败，而不是因为人性。人性当然有腐败的因素，但是如果把中国跟美国的制度换一下，恐怕美国照样会发生那样的情况，而中国如果是来了200年的民主制度的话，恐怕情况也不一样。
嗯，我们知道这篇文章在网上因为引起很多的人骂哈，那么一个最主要原因，或者大家看到的一个直接表面，就是说这篇文章似乎在暗示，就是红二代、官二代呢，他不用扭曲人性，所以呢，他们的这个人格似乎就要更高尚，道德也好像要更高尚一点，这一点是让很多网民感到非常不满，痛骂这篇文章的原因。
实际上，这个人写的这个人呢，他揣摩了一些问题，但是又说的比较肤浅。
嗯，
因为可能他看过一些欧洲的小说，
对，
里边一些这个贵族表现出来什么呢？比如说这个我们看呢，富尔斯泰写的，托尔斯泰写的那个什么《战争与和平》里边的贵族，这贵族把国家看的是自己的。对吧？我战争的时候，我一定要自己去保卫。我不保卫，还能让取代别人去保卫吗？
嗯。
而且贵族中，对于这个，因为他见到的财富多了，见到的权力多了，他一旦见到财富和权力，他就不是那么的显得那么的这个急切、贪婪。这种一种贵族的气质，他想说这个东西，实际上他没有说准。因为实际上，中国最值得研究的一个题目，在很少人去研究，就是为什么共产党已经统治了66年了，可以说他已经有3代4代人。在官场上了，仍然没有这种贵族气的培养。
嗯，
我们看上去的官场
还是一代一代，
他一代代的见到权力、见到金钱，还是那么的贪婪。就是说，看上去仍然像流氓、像强盗，但是就找不着那种贵族。这个倒反而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他是想，真正的贵族气，找不着。
而且还有一点啊，还有一点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文章反映了一种愤怒、一种气愤，就是说，有些人啊，他出身寒门，好，本来吃过很多苦。可是，一旦有了权以后，贪腐起来，贪腐无度，这种反差，让人觉得特别的
难以接受。
我觉得是的。
对，因为我们知道，在郭伯雄《徐才厚》里面，就是这个文章里面提到，确实是你回到当初的乡村那些老百姓，都是说啊、哦，他们当时是多么厚道，多么努力，什么什么什么。但是最后形成一个很大的反差，
就是你去贪腐一点点，有个度，大概老百姓也都能接受。就是说，为官哪有不贪的？可能贪一点，大家也可以接受。
嗯，
像这种贪这么多的，可能10代、8代、10代、20代都花不完、用不完的。你贪腐那么多干嘛去？
但是这个红二代和官二代，他一直都在贪，没有揭露出来。现在揭露的不够多。
对，
他那个贪可能是非常惊人的，
对，
而且手段是更加恶劣的。
不，也可能，也可能这个。
这个我觉得说的很对，就是说他这个文章有个前提，就是红二代、官二代贪得少，
对，
平民出身的贪得多。
他现在试图
把红二代、
官二代写成是贵族气，我说那个贵族气，反而根本在中国是没有。他应该研究为什么没有。
好，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
我们现在在中国谈反腐败，我们注意到有一个特点，反腐败只反受贿，不反特权。而中国的腐败的根子其实就从特权开始，而特权呢是所有共产党国家建立政权之后必然会出现的，苏联、中国都是一样。刚才破空提到，比方讲一建立政权，官员的公用住宅特权 这个家庭有这个勤务员给他服务的特权、医疗特权、食品消费品的特权、子女受教育的特权等等等等，在他们看来这是理所当然，其实这就是腐败。那么今天我们讲的这个特权传承，就是官二代、红二代用父辈的权力为自己升官或为自己发财，其实不过是这个腐，就是特权这套制度的一个分支。
嗯，
如果这样看的话，腐败的根源其实就在这个制度上。那么同样的，中国如果是只反受贿，只反官员到了高官位置上受贿而不反特权，中国的腐败是挖不掉根的。实际上我们刚才也提建立他们也谈到，现在的这个红二代如果有机会，他们捞的私可能比徐才厚多得多。
嗯，
这个比方讲，这个我们都知道，像王震的儿子、邓小平的女儿，他们可都不是普通的富。
嗯，
邓小平的女儿在两几个女儿在香在深圳圈的地，那的价值都在千万以上。
所以是富可敌国。
还有李鹏的家族，李鹏的家族也是红二代、官二代。
对，
对他
其实很多
啊、非常多。他的贪腐的幅度恐怕更大。
嗯，我们知道，确实呢，习近平反腐哈，他外界对他一个最大的批评就是说他是选择性反腐，那么很少触动官二代、红二代，而针对的这个目标呢，基本上呢都是一些平民出身的官员。那么有人就说这篇文章呢是在为习近平的这个选择性反腐解套背书。那么陈鹏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倒不这样看，因为这篇文章呢，他提到一些说法，比如说有一个说法说，这个权力场是一个黑箱，平民官员从这头进去，从那头出来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事实上，他说权力场是个黑箱，前面加两个字，中国权力场是个黑箱，民主国家权力场并不是个黑箱。另外，他说平民官员从这头进那头出，实际上任何官员从这头进那头出都变了一个人了。事实上，他这句话是含蓄在批评现在这个制度，而且蓝风窗这篇文章也被删除了。说这篇文章的确是一个，就是小龙刚才讲的是个曲笔，是个春秋笔法，他事实上是变着花样在对现在的选择性反腐表示不满，而不是背书。他这个因为现在这个反腐大家都看得清楚，实际上是红二代并不比这个穷二代啊这个贪腐的少。举例讲，前段时间有个案子，一个民生银行，一个安邦公司，民生银行那个行长叫毛晓峰，因为他是平民出身，说他被逮捕下狱。那么安邦公司跟他一起犯案，那么安邦公司的后台是陈毅元帅的儿子陈小鲁，所以说安度难关，安然无事，手上几十个亿没有事。说这个红二代跟官二代的命运不一样，一个是根基深关系网广能够保全自己，一个根基少关系网差就是不能保全自己。说今天所查出来的，因为是平民的案子很多，官二代的这个红二代案子很少，说给人的感觉是好像穷二代更贪腐。经济上也是这样，我注意了一下，中国的亿万富豪中，凡是平民的亿万富豪几乎全都落马了，什么穆奇中啊，什么杨荣啊，什么杨斌啊，什么等等等等，全都落马了。但是反过来，亿万富豪中的那些什么像邓家族啊、李鹏家族啊、江泽民家族啊，这些子女都还在，都没有落马。说受到的查处不一样，而且马云现在是中国的什么首富，马云到了最后关头也是要勾结红二代太子党，如不然的话他拿不到这个靠山或者这个一个安全保障。说如果说不是这样的话，当时那个国家工商总局来查他，他就倒霉了。国家工商总局不仅不能查他，还要跟他一起商量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因为那些官二代红二代群起跟国务院施压造成的结果。说官二代红二代所受到的这个待遇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他们的差别。
嗯，说到红二代官二代的这个待遇哈，刚才因为陈晓农和陈鹏鹏先生提到，就是红二代官二代所享有的特权，那么我想也谈一谈红二代官二代自身表现出一些狂妄和自大。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外面就是大家提到反腐的时候，很多一个非常普遍的说法就是说，红二代觉得是自己的父辈打下了江山，这个江山就是我的，所以我对他有一种理所当然的拥有感。而平民出身的官员，他们以前包括像胡锦涛这样的官员，平民出身，那么他们就觉得就是看家的，就是看门的。所以这中间有一个，其实有一种红二代官二代的这个心态，就是说这种狂妄自大的这种心态。杨杰，现在听你点评一下。
对，这种心理上是有这种区别的，可以看出来他们的行为方式。
嗯，
这个红二代呢，他就认为是这个自己家的这个江山啊。那个在这个时候，因为年龄的原因，他自己还没成长起来的，有一批这个官，像胡锦涛这种人去管了下家， 他们就感觉到管得没好，差点把自己的江山给这葬送掉了。嗯，所以上台以后啊，表现出来
利益分配不均
啊，利益不均啊，利益不均。他另外一个呢，他一看，哎呦，你这个官二过这个本来是我们的管家，你们怎么这么富有啊？
对，
就快要超过我们了，甚至比我们更加了。更加这个富有，更加这个有权了，心里不平衡，所以造成了他上台以后的这个对于这个平民官员的打击，这种心理是应该有的。这个红二代还有一个普遍的心理，就是迷信权力，过分的迷信权力，从这个习近平身上可以表现的最为充分，他太相信他手中的权力可以实现一切了。那这个危机不断的出现，虽然刚才我们说天津的危机可能会给他带来一个契机，但是他整体的表现就是过分的迷信权力，而且这种过分的迷信权力给他自己造成了一个又一个的麻烦。
嗯，好，
这个心态上啊，这个官二代啊，红二代，他有一种这个理所当然的这种感觉。
嗯，
这个权力给他了，他其实好多很多时候不需要去争取，不需要去努力，这是人家分配给他的。
嗯，
所以我们从起步阶段看，这个穷二代至少还是奋斗出来的，
对，
他在起步的时候他真的是做出来的，所以从很多时候你看，从能力上这个穷二代的能力不弱的，
嗯，
还是很强的。
对，
但是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个贪腐的形式啊是一样的，就是说你去这个受贿啊，贪钱啊，有的时候这个红二代官二代他不需要收贿啊，不需要那个钱，那个资源是分配给他的，直接拿就好了，而且他也觉得理所当然。
嗯，
还有一个可怕的一点，过去啊，这个民间也有一种想法，觉得哦，他是这个高干的子弟，他好像得一点比较容易被接受。
嗯，
这个一个很穷很穷的寒门出身的一个人，这个
然后有了权力了以后，
哎，然后这个一下这么有钱，这么有权，人家反倒更嫉妒他，觉得他不应该的。就是说，整个这个社会的这种
他一种扭曲的观念。其实说到这个，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啊。就是说，很多民间的人，比如说对于红二代反而更抱有好感，虽然知道他们贪腐很厉害，官二太子党，为什么？他觉得这些人吧，至少是将门之后，至少是大家之后，他觉得他还有点统治的这个气概和气势。实际上，对于习近平的评价，我们知道民间很多也是觉得他有这个红二代的气势，很多人提到他的气势气场对于习近平。那么这个也挺有意思，听听小农的意见。
中国对特权的这种所谓的尊重，或者说是这个对特权的
默认
保护，
至少是
还有对特权的这个传承，表面上看来好像是一种毛泽东讲的什么接班人这个概念的产物，就是大家你们是红二代，所以你们就应该接这个政权的，搬着江山是你们的。但这对不对呢？完全错了。如果按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按中国共产党的党章，里面没有一条是关于这个的。共产党从来在他党章里没有写着，我们打这个江山是为了让传给儿女万万代是我们家的。所以这个接班人概念，特权系统它有特权传承，其实是违反共产党自己的意识形态的，它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里头完全没有正当性，所以它在道德上也是不道德的。
嗯，好，听听陈鹏鸿先生。
我觉得这个平民做官的这个心态不一样，刚刚讲到胡锦涛有一次这回讲说这个说穷二代容易贪腐，说胡锦涛是躺着中枪，因为说胡锦涛是唯一一个出身这个平民的这个当了总书记的人，其他的不一样。像这个江泽民还假装有一个养父是是新四军，实际上人家接触是二加二减，二加二甲二尖，那么实际上这其他都是红社会的。但是不，胡锦涛也是邓小平指定的结果，要是邓小平不指定，胡锦涛也出不了头。而胡锦涛出头就是非常小心谨慎，据说他当王储当接班人那十年小心谨慎到什么程度呢？家里书和他的书房里一本西方的书都不放，一本西方的书都不读，以至于后来他当上国家主席啊，去俄罗斯访问的时候，人家那个普京问他那个苏联领导人问他读了什么书，这个俄国领导人问读了什么书，他居然说卓亚与苏拉，说这个搞得大家面面相觑，因为你连一个什么复活战争与和平安娜卡林尼娜都说不出来，居然说个卓亚与苏拉，说这个他小心到这个程度，就说他很知道自己的权力根基是太浅了，很容易就被人颠覆，说完全是谨小慎微，唯唯诺诺，说很多平二代是，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这个红二代实际上比穷二代是更加的无知和狂妄。你看我们知道，就杭州金钥匙出生的人， 都是娇生淫逸、娇生惯养长大的，根本就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根本不知道民间疾苦。而且穷人的孩子，你看中国有句话说，穷人的孩子能读书，什么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还知道一点民间疾苦。说这个时候把穷二代跟红二代硬要拿起来说谁比谁高尚啊，这个实际上是无稽之谈。事实上，只要这个，我就说，只要这个制度不改，只要制度给他一个庇护，任何人进入这个箱子，他都会贪腐。
嗯，好，最后还有一个评论，对于这次这个文章，蓝风创这篇文章有一种评论，就是说呢，现在中国社会存在一种普遍现象，就把人标签化、把人面具化的这种趋势越来越烈，在中国社会。那么笑贫不笑娼是其中一种很大的趋势，就是对于穷人或者是贫寒家庭的人，其实非常严重。实际上我们知道，比如说城市人对于民工或者农民的这种歧视，那么他们觉得这篇文章呢，也代表一种，就是只是把它推向一个极端，一种笑贫不笑娼的一种社会风气。杨建林先生，您怎么看？
对，这个以前呢，在我们成长的时期，共产党呢是把穷人道德化，就是无产阶级是高尚的，资产阶级是腐败的，什么这些。现在你把一个社会分成不同的阶层，然后给他贴上道德的标签，这种东西都是错误的。
对，
这个道德是这个道德面前人人平等。它并不是因为你属于某个阶层，道德就比别人更高或者更低，这是第一。第二点呢，就是这个中国的很多歧视是制度化的，比如说对农民的歧视，它是户口制度里边规定的，
对，
天生的就是要对他进行歧视。现在到农民工到城里里边，由于没有不可能享受公共服务，因为他这个是户口制度所造成，说造成了他生活非常低下，造成了那种状态，让其他人看不起。
子女
没办法接受公共服务，
等等，
成为留守儿童。所以中国的歧视超过了任何国家的所谓的种族歧视，这种歧视是地域性歧视、阶级性歧视，这个是制度的深层原因。所以今天我们来谈这个话题，还得反到制度上来看。
对，
好多的是我们从小也是从这个一个小城市慢慢的这个自己靠自己的努力成长，经历了社会的各个阶层，我们知道这里边的歧视是多么大。
对，而且你说到这个很有意思，中国以前是把穷人道德化，现在我觉得穷人没有说非不道德化吧，但是至少社会歧视非常严重。我自己的感觉是，
而且甚至有的这个人民代表说要进北京要拿签证。
对，
所以这个就是巨大的歧视。
是的，
对，首先啊，这个贪腐是不问出身的。
对，哦，
不管你是出身平民，你还是出身这个官二代，就官家，这个贪腐起来是一样的，这个都是见钱眼开。第二呢，就是说这个这些这个贪腐的这个行为啊，在官场上，这个中国这个官场，很多人说这是一个大的染缸，就不管你什么出身，你跳到这个染缸里，你出来就要变颜色。
其实
这个没有错。刚刚这个建立强调，就是说这个问题啊，是一个制度的问题。制度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觉得除了制度以外啊，还有一个就是过去讲叫道德滑坡，现在是没有道德，钱就是最高道德，这是最大的问题。
好，陈小龙先生。
刚才国华谈到了这个大染缸，我发现呢，在共产党国家，其实谁反腐败，谁自己会垮台，这个是苏联和中国都有过的教训。当年赫鲁晓夫曾经想剥夺一部分官员、高级官员的特权，然后又想通过干部轮换制来避免受贿、避免腐败，结果呢，下台的是赫鲁晓夫自己，他被贪官干掉了。胡耀邦在任上曾经在1985年通过一个中央的决定，要求领导干部的子女亲属不得经商，最后呢，胡耀邦垮台了，这个文件成了废纸，现在几乎领导干部的子女全都在经商。那说明什么问题？说明这个制度，就是共产党建立的制度，它是在保护腐败。而这个制度谁建立的？它就是由这批官员、这一批红一代、红二代们共同在维护的制度。他们的价值观从根子上讲，不是反对腐败，而是维护特权，这个维护腐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刨制度根的问题，它还得对这个特权的这个社会群体要有一个社会批判。
好，陈伯文先生，一分钟时间。
我想起了这个《红楼梦》，想起了大观园、贾府。这个书里面所写的这个大观园啊，看上去啊都是这个灿烂辉煌，而且这个主人贾政，朝廷命官贾政给他儿子贾宝玉做教育啊，都是满口的仁义道德，看上去都是非常光鲜的。但是这个作者借用这个家谱交大的口气说，这个大观园 除了门口的两个石狮子是干净的，其他都是肮脏的、龌龊的，都是见不得人的。所以说，所有这些所谓的红二代、官二代，或者是这个富二代，这些家族也都是一样，只要拿出来看是没有一个干净的。所以刚才提到这个老百姓对这个特权有一种啊，这个还觉得了不起。实际上，老百姓里面有一种奴性心态啊。这个上次那个薄熙来出事的时候，外国记者到那个重庆去采访，就指着一个薄熙来住过的别墅说看他住这么好的别墅怎么样？有这个老百姓居然说什么他那么大的官应该说这个奴性心态也是一个问题。
好，各位，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到这儿就必须结束了。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杨建立先生、张国华先生、程晓农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最后再提醒一下大家，现在电视屏幕上呢是美国之音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收看焦点对话，欢迎您使用。当然了，我们更欢迎您直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建议。好，我是宁馨，祝您晚安，下星期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